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把刷子，闲着没事就听两把刷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涂道，我希望把过去十几年跨国管理咨询公司、互联网大厂、商业实践、职场感悟与嘉宾进行碰撞，祝您找到拥有两把刷子的钥匙。我们今天聊聊就是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想要跨行转型这么件事儿。所以基于这件事呢，我们其实就想聊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厂的这些朋友如果想像比如说新的实业像消费这类行业去做转型，那这种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我们会谈一谈就互联网的产品经理如果想要去看跟我们刚才讲的消费的产品经理去比的话，这两种产品经理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基于这两个话题呢，我们请到了前腾讯的产品经理培训生，也是现在在消费品创业的一个朋友图图，他其实现在也在做播客啊。我们聊一聊他的这个从互联网大厂以及到新消费品牌产品经理这个转型过程中间他的一些新的体会。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请图图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嗯，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图图啊。然后我自己也有一档播客啊，叫美术系直北。我之前是在腾讯，然后做产品经理，大概做了2年的时间，然后是一校招毕业就加入了腾讯，然后在今年的上半年吧，我从腾讯跳槽出来，加入了一家消费品的初创公司，对，然后现在是在初创公司负责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岗位，对，其实和之前的 title 还是一样的，但是做事情确实差别很大。然后我自己因为是有转行的这个经历嘛，所以也在做一个自己的平台叫逍遥派。那这个平台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消费行业的入行和转行的朋友，然后去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信息的分享。
我看你那个逍遥派那个平台那公众号嘛，阅读量其实还蛮大的，对吧？你其实我看也没做几期，这怎么做到的？
我们大概做2个月时间吧，然后其实前期都是一些我们本身对消费特别感兴趣或者已经在这个行业的朋友，然后我们大概就是3-5个人一块儿，就是发现也特别简单，就我们自己觉得这个行业信息特别不透明，然后也很难认识好的朋友。对，比如说我之前在互联网圈子，我想破圈去认识，比如说字节、滴滴的朋友就特别多，但是消费你就发现，哇，大家是一个个孤岛，根本没有人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自己会觉得就是挺难受的这样子，然后就做这个事儿。然后现在主要是2条线，一个是我们去做内容，就是说会去做嘉宾的采访和分享，另外一条线是做活动，就是线下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让大家聊聊天儿。
我觉得这么个蛮好的，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然后我觉得今天跟图图聊天，其实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图图呢肯定是90后，对吧？那肯定是90很后。那其实对，我觉得对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人啊，其实他如果去大厂，他肯定会选择在里面待一段时间嘛。但你其实在这个腾讯待了2年就离开了，然后到了目前的这个新消费品牌创业公司去做产品经理。所以我想跟你首先聊一聊，就是你为什么会想从腾讯去离开，转到现在的这个行业？
就从我个人看，我觉得也是有2个视角吧。对，第一个是跟行业本身的阶段比较相关。我当时大学大二的时候，大概是2016年，然后我就很想加入互联网去做产品经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的行业还是非常生机勃勃的，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新公司，像拼多多呀、美团什么的，就发展的很不错。对，然后会有些新的业务模式出现。对，然后那个时候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创新的乐园，然后我可以在里面做很多新的事情。当我入职的时候已经是2019年了，很直观的感受是我其实也带了2-3个部门吧。但是能找到增量的业务已经很少了，我们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在前辈已经做过的模式下，然后去做一些精细化的运营，精细化的一些产品设计，比如说你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大厂产品经理，但是你负责模块可能只是这个 APP 的消息通知，对，就是消息通知这个模块可能就是你的全部岗位职责了。你说它有没有价值？好像也有，但是你要说它能给你什么成就感，真的很少很少。对，所以我当时判断是觉得互联网行业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精细化运营提高效率的阶段。对，然后如果想去创造创新的话，相对来说机会没有那么多。 还有一个点就是偏个人向的一个原因吧，然后我是一直特别想创业，就是从可能很早就觉得说自己以后是要去自己创业的，然后当时进的腾讯，进互联网也有类似的想法，是想说积攒几年，然后再出去可以开启自己的事业，但是后来在腾讯学到的能力会让我觉得它跟创业的关联度不大，就是我会有很多在一个很大体系内去进行协作组织的一些方法论，对，但是。他和我从零到一开启一个事业，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已经找不到这个价值了在里面。
所以你刚才讲第一点，我其实是有感受，就是你现在去这些大厂，那基本上你肯定是一个螺丝钉嘛，对吧？像你刚才讲，你基本就是，那我们之前也跟你刚才讲一样，就是我记得我在阿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去做这个，因为做零到一的这个运营增长，那一种方式就你狂给这个平台上的商家狂发消息，通过这个消息通知狂给他发，每天狂发。那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出
运营
骚，
增长的一种方式。那你起码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那就 OK 了。坦白讲，就是你不会太有一些系统性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思考嘛，对吧？所以那换句话说，它其实是用很多人，然后每个人在具体的有一个很细很细的分工，然后组成的一个体系，对吧？那基本上你一个人很难。像早期在互联网，他们创业的时候，说你一个人可以负责端到端的工作，对吧？一个产品有一个产品经理，那现在一个产品可能有 N 个产品经理，所以你基本上做的这种事情，会给你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是的，是的。
对，而且现在，因为我不知道这点你有没有感受，就是如果是说从大厂的。目前的这个发展来看，我不知道你对于腾讯里面的这种文化，对吧？因为你可能，我觉得你进去这种级别可能没那么高嘛，对吧？你刚进去，所以我不知道你感受的这种大厂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这种内卷呀，对吧？在你们这个阶段，你们有感受到，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舒服的地方，对吧？可能也是你想从大厂离开的原因，
就是内卷，可能腾讯还好一点，对，没有字节那么卷。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绩效吧，或者你在通道里的发展，很多都是取决于你上司是否看重你，然后你的工作的目标就会是全部收束到怎么让上司很觉得你很棒，很满意你的这个地步。对，就可能就是觉得饼。想做大很难了，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分饼的问题，对吧？因为，什么业务好，大家都知道。然后，如果你能取得，比如说总监的信任，可能就能拿到好的业务，就能做出好的成绩。
对，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有关系，因为你的增速降低之后。你的增量的饼其实没那么多了嘛，对不对？那其实就
是
是一
的。
个有限的饼，有限的饼的话，那这个资源的分配权其实就是在你老板手中，对吧？他如果你跟他关系好，或者说近，他可以给你多分一点，对吧？你如果平时跟他不太那么 match，那他可能跟你分的少一些，那基本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是的，是的，而且会感觉到，其实，就是之前入行的人是会去吃后面的人的红利的。对，当然，我现在可能如果还在行业里，我也会吃后来的人的红利，因为你会发现一代真的比一代卷。就你在里面的时候，你的 leader 他大概率他当年刚毕业时候的能力或他这个人的基础的一些素质是不如你的，对。然后你可能也大概率是不如2年后你们公司新进来的这些实习生的基础素质，对。但是没有办法，就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大厂。那个简历啊，真的是优秀到就觉得，天呐，为什么有这么多优秀的人？对，但是可能我们一个实际岗位发出去就能收到100份简历，那一周之内，而且都是特别棒，就都觉得我都觉得比我强好多啊。但是他们可能就要竞争一个海康，然后前面的人就因为站稳很好的位置嘛，他就可以去吃到这些红利了，
对，这个我也觉得是。就现在，包括你，我自己也觉得，就包括上两期还是跟一个也是一个刚工作没几年的一个小朋友，大家一起聊这个社交这个产品，其实他对于整个产品的。理解，包括对社交的这种概念的理解，其实还是蛮深刻的，真的是，就是别看我做，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讲，就是可能90后真的是这种做事的风格或者他的这种方法论， 确实跟之前80后不一样，但有的时候他确实，他认识问题的速度和深度确实就很快，就不像我们那一代，可能你本身对这个需要很久的探索，你才积累起你自己的这种方法论和认知。我自己感觉到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不同的特点的，是不是我们这一代确实年龄太大了，
我觉得
被
可能
互联
跟
网拍
行
在
业
沙
有
滩上，
关系，对，就是互联网，因为它是快速变化嘛，它其实考察的是一个人对快速变化的新的信息的处理能力，就和经验的关系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它不像很多传统行业，你很多认知真的是需要积累的，所以在新，我觉得新的这种新经济吧，就是真的是年轻人可以发挥很大的能量的一个时候。
包括你刚才讲是说第二个原因嘛，我记得你讲的是说，其实你在大厂的这套工作的方式其实相对很机械简单，对吧？它不足以形成说你对于做开拓一件新的事情的这种积累，或者是方法论的这种积累，对吧？不足以你形成一个系统的做一件
是的，
新事情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是你也觉得很无聊，所以这促使你说你想去再尝试新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动机。
这里就是如果我们要去以终为始的看嘛，就比如说我的目标去建立一家自己的公司，那我就会要积累所有的技能包，对，但是在腾讯的那种技能包，它在大厂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你一个没有资源的一个小公司里是用不上的。比如说我当时很焦虑的一个点是，我也在腾讯做增长嘛，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增长跟外面平时大家在聊的增长差距很大啊。我们的投放，比如说我们是有很多供应商的，我其实主要是去做招标啊，然后我对他们去制定他们的 KPI，然后按他们的效果付费就好了，对。然后我们的流量是来自于内部的，我们有大量的内部的产品，我们的兄弟部门愿意给我们导流，我们就互相换量。
对，
他今天给我几百万，我明天给他几百万，就是那个流量真的跟不要钱一样。但是你看看外面的公司，他们对流量的那种态度、那种渴望，真的是，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分花。他对 ROI 是极度追求的。然后他们可能真的是，比如说我。一个品牌起步100万，我就要卖出1000万的货，怎么卖？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更可能有通用性的。对，那我在腾讯学到的东西，相对来说它不太能去帮助我去起步一个事情，它更多是在一个资源超多的环境下，你如何去调配资源，然后完成合作的一个能
对，这个其实跟我刚才讲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
力。
你内部有太多的这个流量资源了，对吧？那你要做的就是发消息，然后这些东西也没有说给你有一些这个成本，对吧？给到你或者说别人要你的一些钱和资源，你其实要做的就是刷脸、协同，对吧？然后给我多一些资源位，那就 OK 了，就这么一件事儿。那等你真正让你去放开手脚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傻眼了，原来所有的东西我都需要大家商业的共赢，对吧？商业的策略，中间谈判的技巧，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这个打法，对吧？这一套的东西完全你会发现到外面跟内部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世界。
是的，就我们在腾讯做的并不是一摊生意，你是看不到一个生意的全貌的，你只是一个部分嘛。像我现在就是我出来之后，老板跟我讲说，你要成为一个项目负责人的前提就是你得会算账，但我在腾讯当时，我们那个产品可能都跑了很多年了，我们的 LTV 都这个数据都是没有的，就大家也不去看这些东西。就是，反正我的工作，比如说是提高 DAU，我就提高 DAU 啊。我的工作是提高活跃度，提高发布率，我就去干这个。没有人去对全盘去看，
换句话的理解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在大厂里面，虽然说它整体的这个外面的增量或者增速没那么快，但是它的大盘子是在的。我倒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些大厂，它其实远远还没有到了一个我们讲叫精细化运营的阶段，对吧？如果它非常关注内部的这些运营的成本和效率的话，那你刚才讲的这些问题，我怀疑可能也就不存在了。我觉得现在大厂恰恰处于一个中间阶段，就是外部的这些增量的机会其实没那么多了，对吧？它的增速没那么快了，然后内部的这些成本啊、效率呢？它的管控呢，又没有到一个非常精细化的阶段，它处于中间。那 中间呢，其实它就有很多的这种资源在内耗，然后你外边呢又没有一些大的增量，这就处于一个，我觉得处于一个灰色的地带。我自己判断，可能到下一阶段的时候，经过这一段的这些内耗，所有的大厂可能就考虑一个问题：我的内部的管理效率怎么最高，对吧？我的资源怎么样花在最有用的地方？那这些东西一旦有下来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厂会到一个新的阶段，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可能会现在不一样。就你说的这些问题，可能在未来，我觉得逐渐会有更精细化的运营的方式和管控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好像还有一些红利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明白。
对吧？
对，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会比较全面吧。对，我之前开玩笑，我就说腾讯就是个地主，就是收租的，就我觉得比较像啊。中间这个状态是，他们确实就是平台型的资源占了很多，那这些大厂它其实真的是，可以躺下的。什么叫躺下？就是我们之前疫情不是都远程办公吗？那我当时就在想说，其实如果腾讯的员工全部消失了3个月，这家公司的收入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说实话。就是它这些模块可以自行运行，它并不需要我们去追求一些新的增量、新的需求，它就是可以稳定的收到这些的钱，这就是收租模式。
对，你说的这，我想起我们之前那个在阿里说有一句笑话，就是有一个人他老觉得他自己很牛逼，就觉得好像这个业务少了他就不能增长一样。那终于有一天呢，那这个人啊，当然是个女孩嘛，那有一天她出去生孩子了，然后10个月以后回来，然后发现，哎，这个业务比他走的时候增长得更快。
是，
对，这
所
个
以，
其实就跟你刚。这个
明白，
就跟你说的是一
嗯，
样的，其实反句话来讲，就是说平台的所有的这些资源也好，能力也好，其实它真的不代表个人的能力，对吧？等有一天你
对，
离开大厂的时候，你想一想，给你一个0到1的事情，你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真的是能把这些事情给带起来吗？对吧？你真的能把大厂的这些资源内化成你自己的资源吗？这其实对很多人呢，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我觉得你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对，这个很难，就是当你在大厂的时候，你得去分清说我的自己的能力和平台的能力的差别在哪儿。就是挺难。比如说我们在从大厂跳出来写简历的时候哈，你就会写说我这个负责过 DAU 千万级 APP 的运营，然后比如说完成了什么什么增长策略优化，然后使这个比如说链路效率提高了80%，或者说我使这个用户的这个比如投放 ROI 提高多少，就好像看起来是你做的，但是你问一问。这个真的是你的能力吗？换句话说，换一个人是不是可能也能做到，或者说甚至比你做得更好？对，
对的，
很难分清楚。
所以
就不
说，
能自己骗自己吧。
对，所以说你就很果决的就选择离开了嘛，对吧？
对。
所以我们就谈谈说，你选择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转到消费这个场景或者这个赛道了？
我觉得这个就跟刚才说什么离开腾讯可能有点相似哈，也是2个原因，一个是行业视角，一个个人视角。对，然后行业视角是我自己关注了一段时间后，我特别的看好消费。对，有一些大背景吧。第一个背景是我们整个人群的变化，然后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品牌。然后对，第二个背景是说我们的供应链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革新可能是就是从之前的那种传统供应链到柔性供应链。之前那种传统供应链是指说，你可能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新的产品，市场上不存在的，可能至少下单可能5000件或10000件。对，但现在很多工厂是你300件他就给你做，对，他上午做你的，下午做别人的，它变得非常的弹性化，然后使得很多小品牌是有机会以非常低的成本去市场上直接推出去的，然后去试错，然后所以说就创造了很多的创业机会。然后还有一点，第三点可能是个大背景，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词儿，我不知道，是否合适，叫内循环，就说现在可能，再往后说，我们整个宏观的世界经济环境会越来越向内循环走，然后这个内循环可能就是说，我们其实依赖外贸的那部分的营收会降低，但是国家内部的整个消费啊，供给侧的这些东西会上去，对，那我们可以想见，去逛下超市，如果留心看的话，你会发现超市里大部分品牌。还是占据货架那些，还是国外的品牌， 可能平时我们都忽视吧，因为他们本地化做得太好了。对，但其实还是，那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是觉得说国家一定是会去政策上去扶持国货的。舆论环境也一样，就大家会希望说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出现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还要去买国外的呢？对吧？对，所以说这个背景也会让需求更加的充分所以整个行业我是比较长期看好的。然后第二点就个人视角，就我觉得我的主题还是那个，就我得创业呀，然后我得想办法我去哪儿能创业。对，然后就会发现在互联网的时候想创业已经没什么机会了，就是。它的平台做的足够的大，是指首先你没有任何平台性的机会，对。但互联网，特别像我们这种大厂出来的，你的思路永远在平台。你要不想说我做个交易平台，要不就想我做个社交平台，你其实没有太多的思路去做别的，或者说我也不会做别的。那当平台的机会消失，就意味着在互联网我们的创业机会消失了，对。那是在就得去看别的机会，当时就发现有消费，其实消费它跟互联网会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互联网很大的一个魔鬼在于它的规模效应，几乎没有垄断的行业。就是当一个品牌成为大众品牌之后，这个时候就是新品牌崛起的机会就到了。它是一个一个品牌到极致就会开始衰败的，可能 maybe 这样的一个行业。对，然后它就会有大量的中小创业者的机会。就我自认为我就是个草根嘛，那我一定不能去那种门槛太高的行业。对，我得去那种我是有机会参与进去的行业。哪怕说我可能做不了一家非常大的公司，但是我可能有一个小品牌，说年营收可能有个几百万、1000万，我觉得可能也比我在大厂当一个螺丝钉要幸福度高一点。对，然后这种非常分布式的、比较长尾的机会吧，我觉得也很吸引我。
OK，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我大部分是认同的。就是我其实很惊奇，对，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其实不一定是说给别人给我们听友多少这些固定的知识，我倒其实是想启发大家，是说你其实作为一个其实年龄和经验不是那么大的一个这个90后，对吧？我这样讲。但其实是说，你怎么就通过你自身的这些方式可以判断出来说，消费就是你想要去选择的一个行业，或者说得出你刚才讲的这么多观点，你是怎么去做到的呢？对吧？我想这个背后的这些东西，我想对，能跟所有分享一下。
您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息的在我的脑子里，是吗？
对对对，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这个背后的这些方法，对吧？你是怎么形成的？
我当时还这个还挺好玩的，就我当时当我开始对消费感兴趣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已经想好要跳槽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需要如果我要跳到消费，我要去做什么？然后我就做几件事儿吧。第一个是我发现我特别不了解他们这套方法论和价值观，就是他们所谓的做品牌、做 marketing，对。然后我就去进行大量的我叫无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的意思是我去大量的不设目的的、不设方法的去摄取信息。就我把我当时找到的我觉得不错的品牌营销理论的书都买回来看，然后也会在很多论坛或者说媒体上，比如像36氪呀、刀法，然后去看相关的文章和分享。我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因为当时对整个行业的认知特别混沌，所以基本上就是用量吧，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就不停的看，不停的看，然后大概看了可能10来本书，然后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你就发现你之前看那些文章，你就觉得。是似是而非，然后到雾里看花的感觉，到后面你已经慢慢能看出那些创始人的分享，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只是在 PR，对，就是慢慢会有一点体感出来，然后第二个阶段也很核心，是我当时去一个平台叫在行啊，就是找一个消费领域的投资人，然后花了没多少钱，可能500块钱，然后去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我当时对整个行业的困惑都。像倒豆子一样倒给了他，然后就那个投资人也非常 nice，就他就一一帮我解答，然后并给了我一些求职建议，就告诉我觉得你可以关注哪些品类啊，你可以应该选择哪些阶段的公司，然后他算是帮我理清了整个求职的一个路线，然后我就这个时候从一个面对海量机会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争取的人，变成一个有一些相对明确目标的人，我就开始去做行业的 mapping，就是把我当时看中的几个品类有什么。食品、饮料、酒水、玩具，然后去做所有头部的这些信息行企业的信息搜集，对。然后，但是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当时去 网站上投，比如说像 Boss 直聘这种，我是经历严重不对标的，就是我是一个互联网产品经理，我又不想去人家那儿做互联网产品，他们比如说他们小程序什么的，我觉得没太大价值。然后我投的就是一些品牌经理，或者说消费品的产品经理这种岗位，但是好像就是感觉回复率并不高，就没有拿到太多的面试吧，在那个阶段。对，然后对，但是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当时已经确定好求职目标之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是，有一个朋友听说我在找消费行业的工作，他就给我介绍一位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叫袁秀，就是他是当时在也是一家消费行业的公司叫群享，任何公司他可以帮我内推，因为当时群享做的是一个行业内的这种信息撮合服务，对，然后他当时负责这个会员运营，然后他真的可以认识到非常多公司的 CEO，而且是我把简历给他，然后他就很快的帮我把简历给 CEO，然后就发起面试，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可能是挺厉害的，就是可能是个关键的节点，对。然后我当时也是做个决定吧，我直接飞到杭州去找他了，去杭州去跟他吃个饭。然后吃饭过程中就是跟他聊天，因为他在行业里待了2年时间吧，就比我体感要高很多，所以他就是把我的整个视角又从我去看品类，然后去读品类、读赛道，变成了去读人。然后当时就是他告诉我说，其实你读品类，就他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团队是更重要的，所以就会跟我去讲，从他视角看到哪些比较强的团队，最近开始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起步创业，然后会直接把我推荐给这些团队的人，然后最后也是通过这个途径去找到工作的，对，所以我觉得是也是得到大量的朋友的帮忙吧，然后不停的去刷新自己对行业的认知。
就是有这个借鉴意义的。第一个是说，你其实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对吧？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未来一定要去自己折腾一件事情，对吧？我一定要创一次业试试，对吧？就有这个目标。那基于这个目标呢，其实你做了2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说，你确实是，那当然你说是无监督嘛，但其实是确实是有目的的在读了一些书，对吧？从书本上去获得一些积累和知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你后面2个阶段呢，其实更多的是说你是借助你自己的人脉，不管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吧？你在行也好，还是说你那个群享也行，对吧？对吧？其实基本上是通过人，那从人的这个学习，其实是帮助你从后面来看，其实帮助你是最大的，对吧？这个其实通过这种方式，然后你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阵地，或者也找到了自己该选择的这么一个赛道，对吧？那基本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操作的。当然，最后再补充一点，我其实也是某行的这个上面的导师。
那我赚了。
对，但我其实做的不多了，但到现在可能还不到100位，但我觉得跟大家聊聊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时候帮到别人。
就是从导师的角度，是不是你会觉得跟大家去做咨询是对自己有增益的吗？在信息上？
我觉得分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你去跟别人去聊，那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其实是自己的一种成就感的表现。因为你会觉得，说难听点叫好为人师吧，对吧？你能够给别人讲一些你对东西的看法，你会觉得自己会很舒服。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第二个是说，真的是说你如果真的能帮到别人，而且别人事后给你 feedback 说，哎，我确实在这个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或者我确实进了你推荐的这公司，啊，你会发现这种感觉不一样。这第二个，第三个我倒觉得确实也通过这种方式，包括咱们做这个播客嘛，也更多的是跟一些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这三个其实也是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信息吧。所以从我的角度，我其实觉得做导师那件事儿其实帮到我的其实是这三个方面。
就很好，我是很喜欢这种平台，就是它可以把人给串起来。
对，所以我再接着回到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这种方式真的是蛮具有这个借鉴意义的。但我想说的就是，我记得你当时提了一点，就是整个的消费就是在消费行业对吧，它的创业门槛。你说这个其实没那么高，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看怎么看的，因为消费品的创业呢，如果是从产业链的角度讲，它其实是最长的一种创业的一种赛道或者行业。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互联网的产业那个创业，如果我不讲做平台，对吧？做平台其实更复杂度更高嘛，对吧？那你会有这个供给方、需求方，这中间其实难度会大一些。但你如果你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什么一个 APP 的产品，什么像工具产品也好，对吧？或者是哪怕你去做电商，对吧？那其实你会发现，你做的事情就很简单，只要把这个产品做好，然后它的供应链相对是短的，很短。但是你如果去做这个消费品创业，你会发现它的供应链最复杂，而且是最长的。它会从，比如说从你最开始的消费者的画像，到你定义你产品的这个定位，到你产品的功能定位，到你整个市场的渠道销售推广，那到最终给消费者的履约，整个供应链履约的过程，这一整套链路，我个人觉得在所有的创业里面，就是消费品是最复杂的。就别看这件事儿是容易理解，但往往它是最复杂的。就从整个组织、整个链路，其实复杂度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其实特别考验一个人他创业的能力和他对于整个产业链里面他核心这个把控优势的这些环节的掌控能力。所以这个是对成功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我不可否认的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做您刚才讲的，做一个小而美的品牌，比如说我一年就做个1000万，对吧？几千万，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如果有这种生意做这么好的话，我也想做这种生意。但坦白讲是很难的，而且做这个规模呢，我其实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是，当然很多很多老板其实也都期望说，我不希望做什么估值几十亿美金，对吧？我上市啥的，他其实一年就做个几千万，对吧？我的净利可能10%，那一年挣个几百万，其实也挺舒服的，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愿景是好的，但其实我要跟你讲的是，它可能确实也没那么简单，确实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探索和磨合，才可能会达到这么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也会想当成一个长期的事业去做，
所以，那我想跟你聊一聊，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是刚才讲你是做产品经理，对吧？
对。
对，所以我不知道你到现在你怎么看待是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整个消这个是这个产品经理这么一个角色呢？就是你觉得这个角色到底干嘛的，对吧？
对，其实在中国传统快销的话，产品经理的角色是相对缺位的，就你很少听说一个人是保洁的产品经理，一般看到说保洁的品牌经理、联合利华品牌经理。对，那是什么原因？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保洁和联合利华这种大厂，它大量的产品是在全球总部去做研发的，他们很多产品经理是直接挂在总部下面的，然后，总部研发一个品之后，然后全球的sales 去订货。然后去做市场的本地化就好了，所以说在当地市场，其实你去做市场是更重要的，你怎么把它去推广出来，怎么去找到定位，找到卖点，对。但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新消费品牌，特别是早期成立的，你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要把品做出来，就是你首先得有东西，然后你才能去卖嘛，对。那我其实，在消费品产品经理的这个职能定位上和互联网产品经理是很相似的。就你也是去研究用户、研究市场、找需求，然后同时给出解决方案的一个人，然后可能不同的有些，比如说我在互联网的时候，我的研发程序员，你的技术团队、知识团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想负责工作是很相似的，就是同样是那套产品经理的方法论，但是具体到具体的事儿上又会有非常大的差别，说的是不是有点绕？
我其实能理解了，但是我其实更多的是想说，给我们的听友一些启发，就是大家去看这个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一个消费品，就消费行业的产品经理的时候，大家就怎么样去区分这中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吧？这个我其实是想给大家有一些启发，因为我理解嘛，这个其实互联网的产品经理说白了就很简单嘛，那我们最初级的就你就是写 PRD 嘛，对吧？然后消费的产品经理呢，那其实需要定义一个消费的场景，那基于这个场景，其实你需要提供定义这个产品的功能或者是 feature，那定义好了之后，那你就扔给研发嘛，对吧？让他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按照你的思路给做出来就 OK 了。然后在这个之上呢，其实我自己理解，如果再上一层的话，互联网其实分的会比较细嘛，就是你 PRD 弄完之后，其实增长和运营其实是交给运营或者是交给增长的那帮同事去做的嘛，对不对？但是消费品的产品经理呢，我自己理解，它其实链条会稍微长一些，因为整个它的链条可能不是那么，分工不是有那么细，就是这个时候呢，需要你需要，因为你只有你自己是最懂这个产品的消费者的定义和场景的定义的。那有了这个定义之后，你应该做的是说，产品做出来之后，其实你要做的是这个产品通过什么样的策略进入到市场。所以这个市场进入策略呢，应该也是消费品的产品经理应该去考虑的。当然，有的公司随着它产品的进一步的扩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很多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叫策略的，就进入策略或者叫 go to market 的这个一个小的团队去做。那大部分呢，其实是叫消费品的产品经理他去做的，他整体去考虑的，因为这个产品其实他一手带大的，他其实是对于怎么进入市场，通过什么样的策略，选择哪些渠道，怎么去做销售等等，这个他其实最熟悉的，所以整体策略他是也要去制定。所以这其实是我觉得整个的链条上面，我觉得要比整个互联网的产品经理要稍微再长一些，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平时你现在来看是不是这样？
会有，就是考虑的事情要比之前要多很多。比如说，我之前是不用担心卖货的嘛。我做一个产品的时候，如果是个功能产品经理，我就是把这个东西造出来就好了，反正它能上线，然后不用考虑怎么卖，而且它又不收费。很多时候互联网产品，对，但是消费品它是一个，你不能去跟用户讲说你试一试啊，喜欢你到时候再我们后续再转化你再付费，不行，它是需要第一面就得掏钱，然后你的产品的价值才能交付的。所以说。如果我做的产品是那种让别人掏不了钱，那哪怕我再内秀都没有用，就没有人能体验到，你的产品价值是无从体现的。所以我们在一开始作品的时候就会从一些市场的角度考虑，比如说我的卖点到底定位在哪里，是一个能打动人的卖点，对。然后你要去做到那个我们也叫product marketing fitting 嘛，对。然后你可能会去做一些产品概念的测试，然后这个过程就比如说我会去提一些产品的 brief，然后把用文字或者说一些效果图的形式，然后把它给撒出去，然后看一下用户的反馈，他对哪个品觉得最能打动他。对，然后有了这个方向之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想去设计不同的一个猫粮，对吧？然后第一款猫粮，我说这个猫粮特别天然，主打的是这个高品质的食材。特别好的鲜肉第二款，我说我这款猫粮特别养生，它里面含枸杞，对猫的这个身体好，适合老年猫第三款猫粮是说我这个猫粮呢无防腐剂无添加，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用一些文字描述，再加上可能一些效果图，然后去做问卷或访谈，然后搜上来一个结果，其实一般就会可能给你一个相对明确一点的方向，然后你就会顺着这个方向再设置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是在这样的，比如说我最后定的是说我要去做无添加，那你觉得一个无添加的猫粮它应该包装形式是哪种最好？然后 A B C D E，然后选一种包装形式那你觉得这种猫粮，比如说它应该有什么样的 slogan？然后我可能会给它一个，比如说产品名字或 slogan，可能也会让大家去选一下。然后有了这些大体方向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的产品原型了。然后把我的这个包装的效果图，然后我的内容物的效果。和我的整个文案设计好，变成一个产品原型，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公司里各个部门可能就会去开会去看这个产品原型 O 不 OK？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媒介呀、运营，包括我们的品牌市场都觉得 OK，那这个事情就正式的去立项，然后立项的过程中，产品这边就会正式启动产品的生产。比如说我们要去让供应链去干活，然后去联系说这里所有需要的包装材料，然后它的内容物，对我们供应链那边有什么方案我们还能不能去优化，然后去不停的改。然后我们的包装可能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打样，然后去看一下样品行不行，不行再重复的这种反复，对，然后这过程中细节会特别特别多，就比之前互联网还要多，因为它的迭代周期也相对慢，我们有时候还考虑到工厂下班了，工厂放假了，工厂停电了，最近，对，以及很多可能之前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像一个包装纸，它我说我要用个白色包装纸，然后我的那个包装厂给我发来了几十种纸让我选。你就觉得好像都一样，但是隐隐约约有一些不同，然后就得去选址然后工艺也有非常多种，你要去自己挑选，你得有一个体感，说到底哪种是好的，是适合你的产品的，对。
对，所以你最后这里面其实提了一点，我觉得我也比较认同，就是你看互联网的产品经理需要懂代码吗？需要很深的懂代码吗？我觉得
不
没有
用，
那么好，对吧？不
是
懂。但是消费型的产品经理需要懂工艺、懂材料、懂工厂的一些这些产线的东西吗？需要懂吗？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懂得更多一点。就是虽然是说，对吧？虽然是说你也需要说让这些研发按照你的需求把这东西做出来，但是你如果下题，对吧？你一点不懂，就像互联网的产品经理懂代码那么浅，那你可能这东西就根本做不出来，对吧？研发根本做不出来，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好像从职能范围上，你可以不管那些事儿，因为有供应链嘛。但是有些初期都没有供应链，对，部门。但是从实际工作中，如果你不懂，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有大量的障碍，就是要交很多学费，可能。所以说，所以这个岗位也会有一个不太好的或者一个挑战吧，就是它会比较专。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食品的产品经理，其实你跳槽去做美妆产品经理是不是特别 match 的？对，它不是那么好跨，就也能跨，但是可能你的经验很多就浪费了。那像互联网，我觉得就还好。比如说我是一个产品，其实它的求职范围相对会挺广的，没有那么的吹。对，
对，我觉得这确实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坦白讲，就是大家接触的产品经理这个词啊，也是互联网就是这么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就产品经理这四个字才被大家广为熟知嘛，对不对？然后，但坦白讲呢，就是这些消费品它存在的这个时间历史，肯定要比互联网长太多了。其实，产品经理，互联网的产品就是消费品的产品经理这件事呢，其实是一直都有。虽然说有的时候它不叫产品经理，对吧？但其实他要做的事情是一直都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互联网的产品经理和消费品的产品经理，其实是从底层的方法论的角度讲，其实还是很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从整个的做事的这个流程和方法，以及对于底层的像这种逻辑性的思维，对吧？你的总结、概括、抽象的那些能力，其实也都是共性的。但是消费品呢，它涉及到是说你不同的细分行业的工艺和供应链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它非常要求是说你有这些专业的能力的配套跟上来，但是呢，互联网的产品经理这些相应的对于代码层面的，想反而要求不那么没那么高。其实最核心的，它是对于事情的总结、概括、抽象，对需求的洞察和理解，这是互联网产品经理最核心的因素，对吧？但除此之外呢，这些消费行业的产品经理，除了你这些东西之外，还要求我们刚才讲到，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供应链和工艺方面的一些特定细分领域的这些专业的知识支撑，才能够构成一个合格的是消费品的一个产品经理，对吧？其实还是我自己觉得，消费品的产品经理其实它的怎么讲，它的范围会更大一些，专业性会更强一些。
对，所以我这次跳槽其实还挺复古的，是因为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就是宝洁发明的，是宝洁的一个香皂的产品，然后经理，然后他就是突然他说一个人要去负责整条线的从生产、设计、销售等等环节，然后创造这个岗位，对，所以因为产品经理这个事情出现的就比互联网要早，对，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的，但已经有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了，就是。对，它是一个很古典的职业，只是说可能现在有一点点式微，在大众的舆论环境下，对。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你的跳槽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说从互联网就可以跳去消费品，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跳槽的一个案例。因为最后我其实想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其实就想说，我从你的角度，就是未来如果大厂不想在大厂待了，对吧？那未来如果想跳槽，恰恰现在消费品行业确实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行业，一个赛道。目前来看，不管是这个内衣品牌也好，或者说新茶饮品牌也好，还是烘焙品牌，对吧？包括像咖啡等等饮料这些细分行业，现在都非常火。所以，那是否是说大厂我不想待了，那我就可以去跳槽到这个消费品牌？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判断很准确哈，就我这个路径确实不典型，而且其实也不是特别推荐，对，因为它比较有随机性。 然后我身边现在也会有些朋友，就是大厂认识的，跟我差不多一个阶段的同学吧，会去看消费品的机会。好，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几种，相对能复制一点跳槽路径是，比如说第一，你在平台方做运营，行业运营，像抖音电商、抖音商业化，或者说自腾讯的这种广告运营，你本身其实对流量就是有感知的嘛，然后你从平台就是跳到这个甲方，就也很合理。然后那个一般那种新锐的公司也愿意要。对，就比如说，他可能一个可能天 A 轮 Pre A 轮的一个公司，他可能会挖一个这个抖音电商的人过来负责他的抖音渠道，或者负责抖音直播，就很正常，就比较常见的行业里的这个跳槽方法吧。然后，像我问抖音他们那边的同学，他们也是很多运营就是想说我在干一年，然后我就跳到品牌方。对，然后还有一种是第二种，就是说如果你的岗位不是很匹配，比如你不做运营，你跟行业其实没有接触。你做产品，或你做一些数分，那这种同学他可能，如果你的 background 比较好的话，就背景还不错，然后同时遇到一个能赏识你的老板的话，我一般会跳到稍微中等一点的这种就规模啊，中等规模的消费公司去做，比如说战略总组助、总裁助理啊，或数分这样的一些角色，那或者可能有的会直接给一个子品牌的负责人，当然这个 title 听着很大哈、啊，直接负责这个子品牌，但这个品牌可能就这个 title 可能很大，听着是一个负责人，但是这个子品牌现在可能什么都没有，他可能就给你一个可能三五个人或者一两个人，然后你就自己干吧，对。但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我现在看，我会觉得说，确实不是每一个互联网人都很适合去这样去跳槽因为我其实跳槽也放弃了很多，就是我其实放弃了过往的这种职业积累吧，算是从头开始。如果你并不想完全放弃的话，你非要想选一个能。借助过去的经历，或就是背书的一个岗位，没有那么多的匹配的岗位，实际上，对。但是，如果说你刚好你的位置是你是做行业运营的，或者你是做这种数分的同学，然后你想过来，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首先你的薪水根本不会涨啊，消费品非常穷，就是几乎不涨，可能涨个最多也就20%，对。但是呢，你的管理 title 会上来，就是级别，对，你进来可能不带人，但是如果你表现不错的话，可能就是半年左右，你就可以升到一个部门负责人的位置。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互联网的一两年的薪资就已经是消费品公司负责人的一个薪资水平了，所以说你过来其实薪资平移，他对你的期待就是一个部门负责人的一个期待和要求。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在大厂，你的业务能力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提升，然后你现在特别想提升一下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去一个。高速发展创业公司可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对，我觉得你其实。我觉得你其实总结了几点，还是我其实觉得还是蛮认同的。就是确实，我就结论很简单，就是首先从大厂往新消费品牌或者是消费产业去跳槽，我觉得确实是要因人而异的。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就一定要从大厂去往消费品牌去跳，对吧？这其实取决于几个
不
因
康庄
素。
大道。
对，对，这确实是蛮复杂的，就是很客观的一条讲，就是。我刚才讲过，就是互联网大厂虽然说它现在增速没什么高，但它确实是蛮挣钱的，对吧？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它的模式呢，是说有这么多的用户量在，它的其实它的边际成本呢，其实是非常低的，对吧？但是你消费品呢，你这个你做这个东西你知道的，它的边际成本是永远不可能为零的。那只要你做出一个产品，就会有一个产品消耗的可变成本在，对吧？这是一直会在的。所以你从这个模式角度讲，所以消费品的这些它的利润水平肯定是不如互联网的，对吧？我们就抛除这个你的那个品牌溢价这个先不说嘛，对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从这个角度呢看，如果说我想挣钱，对吧？我又不想挣那么多的钱，说我一定要财富自由，那坦白讲，大厂肯定目前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这。毫无疑问的是说，现在很多人还是想往大厂里挤嘛。一方面人觉得那远的不得了，我要出去；但还有很多人想进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想进来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从目前现状讲呢，大厂从挣钱的角度讲，我觉得它的工资肯定是还是显著高于很多产业的，包括消费品牌，对吧？虽然说消费品牌拿到钱之后，他可能工资给你多发一点，对吧？但是他钱耗的差不多了， 这个东西是没法持续的，就是它的，如果它的盈利水平不在的话，它其实没法持续说一直给你发这么高的一个工资的，对吧？这是很显易的，很显然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从这个本身行业的这个它的盈利模式或者水平角度去看。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确实要看是说，就刚才讲的新消费品牌虽然是现在一个趋势或者一个热点，但是你如果真正想做成一件持久的品牌，或者说活得长的企业，其实是蛮难的。你会发现不断的有新消费品牌出来，但是也不断的会有新消费品牌过个几年，三五年，对吧？最长了，很多品牌都不见了，它很难会说真的是让消费者记住的一个能持续10年的，比如说大厂一样，我能持续10年的一个消费品牌，在目前来看，很大一批可能都会下去。所以说，你要真正做成一个让消费者记住的一个品牌，对吧？你还能盈利，那这件事情坦白讲是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件事情从很多行业来看，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其实风险是蛮大的。所以是从第二个角度去看，所以这其实就给大家一个思考，说你到底是愿意接受目前。我还能拿钱，拿的还不少，对吧？到一个很有风险的一个行业里面去，就你自己去做平衡了，对吧？这是从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呢，我们会发现是说，这其实取决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你的话，我觉得是属于一类年轻，敢打敢闯，对吧？对未来有自己稍微比较清晰的目标，觉得我需要这种系统化的能力，系统化的这种经验的积累，我未来想要去做一番事情，那这毫无疑问，在大厂，在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你能有个两三年的积累，让你了解到大厂的这种做事的方法、方式和流程，我自己觉得也差不多够了。那经过这个实习之后，你其实就可以去外面消费品这个行业去闯一闯、看一看，有一些零到一的打法，有系统化的思考，有更这种敏锐和直接的商业敏感度的培养，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那相反，如果说你的年龄大一点，对吧？比如说，闯就没那么足了，比如说80后，对吧？那我其实觉得，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虽然说大厂说35以后不让待，但那个是属于我觉得不是我们讨论范畴之内。我永远不会觉得是说年龄是一个问题，只要是说你还能提供价值，别人也不会让你走怎么样的，对吧？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未来没有那么 aggressive 的一个 ambition，那我觉得你在大厂待着，那其实从长久来看，我刚才讲的，你其实还是能获得不错的这个薪水的，对吧？这其实很实际的一个想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类人群就不适合去消费品，所以我大概觉得可能是这么样一个对于不同的人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吧，对吧？但如果你要去创业的话，我自己觉得在消费品这个品类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的。这中间其实你读过那么多书，或者跟那么多投资人聊过，其实也能感觉到，这消费品呢，未来是一个非常碎片化的一个产业。我觉得只要是碎片化的产业，就很难有巨头形成持久的竞争壁垒。那只要没有这个壁垒在，新消费品牌的这些创业者一定在某一个细分领域有机会。未来我觉得创业不一定是说这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多大你才能打得下去，如果大的话，那巨头一旦进入，你根本就打不过别人。恰恰是你抓一些细分人群的细分场景的需求，乃至说细分渠道的这些增量的机会，那这可能是未来创业者的一些机会所在。那恰恰通过这个一些小的机会，你也可能会像你讲的，确实可能会有一些小而美的这些品牌的这个机会产生。所以大概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和建议吧，就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就是有几个点，刚才提到，就是第一个是，薪酬上确实非常真实哈。像我身边在大厂可能2年的朋友，现在基本上 package 应该在50万左右，对，就如果跳过一次可能会高一点，对。然后，这个薪酬在消费公司就是一个 CMO 级别的薪酬了，那消费公司真的很穷，对。然后，所以说基本上我身边如果是在大厂核心部门的同学，然后他们来跟我聊天的话，就是他们会关注这个行业，但他们是不太会考虑跳槽的。对他们来说，跳槽就意味着大幅降薪，而且意味着他的本来可以的涨薪都没有了。对，但他们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就是他们可能会做副业。身边有些挺多大厂的朋友开始自己做品牌，就真的是成立一个公司，或者去开一家淘宝店，然后开始卖自己的货，自己打电话找个工厂， 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难。然后，这个事儿还有个好处，就它不像互联网创业，是你必须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赚钱。比如说你可能你至少得200万 DAU 吧，不然你赚什么钱呢？对。但是消费品是那种很多时候，如果你的成本控制的不错的话，你每卖一单货就能赚一单的钱。因为很多品类它的毛利极高，比如说，大量的品类其实都在80%以上，它的毛利率。然后如果你的渠道费用呢，可以控制在50%以内，你这个东西就是赚钱的。那么他们会用副业形式去参与，对。然后第二个点是刚刚提到就是创业的这种机会嘛，对，我也是觉得说它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就可能也像您之前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中间的触点非常多。我现在是个产品经理，可能我学会了怎么做货，但怎么卖货，它需要是另外一套思维模型。对，所以说如果这个事儿的要去描述，可能就是门槛很低，但是想做得好，天花板是很高的，而且很少有人能爬上去。
对，所以其实你刚才提供了，我说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大厂的人他会去做副业嘛，对吧？因为他大厂的人，他要么运营能力很强，要么他特别懂这个平台的规则，对吧？要么他特别懂这个广告投放等等。只要他具
或
备
者
这
是
个
内
能
场。
力，对对是，那这样的话，他其实就可以利用外包的方式去做一个小的品牌嘛，也能挣钱，这个是对的。但是我在想，在大厂的这些做副业，那可能做不了2年就被干掉，因为大厂的这个考核机制、淘汰机制其实还是蛮严格的，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这种还蛮危险的，就如果他去花很多精力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可能他的自己的 KPI 如果完不成的话，对吧？其实坦白讲，在大厂你要完成自己的定量的 KPI，坦白讲也是没那么简单，尤其你是要还要拿一个好的这个绩效，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因为竞争还是很激烈嘛。
是，就也看公司。我觉得像字节的话就很难，但是像腾讯，包括我最近听说美团，然后还有一些像等等公司吧，就没有那么忙，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时间，对。
但是有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那就是这些大厂的人，他跳槽到一个相对温和的环境，比如说国企啊，对吧，外企啊，但是他保留他之前大厂的这些运营的经验和优势，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可以去做一个副业，对吧，搞一搞这种消费品牌做一做，这种方式其实是可能的。
是的，是的，国企其实就是副业的主力人群嘛。
对，是，所以我不知道，图图，你对于你自己未来，3、5年吧，你有什么样的设想和规划吗？
我觉得现在想的可能没有那么清晰哈。就我自己感觉是，首先有一个确认的是，说我肯定会一直持续的深入了解这个行业，就是会想在消费行业长期的去做下去。这个就是行业认知上的一个加深，然后可能也要不停的去看更多的盘子、更多的 case。对，然后第二点是我应该是会去不断去演练自己的商业能力的，就不管是在公司内还在公司外，就是会去。自己去带一些项目，然后自己去拿到一些结果，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商场上有一些战斗力的人吧。对，可能我觉得跳，比如说创业对我来说不会是一个特别遥远的事儿。然后我这个人性子也可能也对比较浮躁，对，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1到3年的计划，我可能就会去考虑去尝试这个方向吧。
OK，好，那也希望你未来这个能实现你这个刚才说的这几个目标，好吧？那
谢
我们
谢。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我觉得你还是能给90后的这些比较年轻的这些听友们一些启发的，就是在大厂以及在消费品创业的这些方面。
是，就确实现在也是一个很年轻刚入行的一个视角，对。
好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涂老师。
好，那先这样，拜拜。